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个降临期跟大家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先读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21节一直到35节，跟今天的起经文等于是接着再练下去。路加福音第二章21到35，我练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应双数节。最后两节34、35，我们一同练啊。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主啊，如今可以照 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我们一起念最后两节，请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许多人得到，许多人兴起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好，我们就读完这样的经文。那在圣诞节我们都很喜欢读关于耶稣诞生的这些福音书的记载，特别是路加福音第一章跟第二章，还有马太福音。那这些记载当中主要就是讲到道成肉身，道就是神，神来做人，讲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人，这个婴孩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那这个故事，我们做基督徒做久的，大概都耳熟能详，非常闭着眼睛都知道。每年看这些儿童演这些圣诞节的晚会的时候，都是演这些故事。这里面熟悉的是，我们记得天使。天使出现很多次，我们记得玛利亚我们记得一个艺人约瑟，他按照天使的吩咐就把玛利亚娶过来了那另外晓得伯利恒，这个婴孩是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可是却是圣婴所出生的地方。还有刚刚我们读的唱的诗班献诗也讲到牧羊人在伯利恒野外的牧羊人，有天使向他们显现，叫他们去看圣婴然后又有最后有天使天君给他们唱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平安地上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是我们都非常熟的圣诞节的经文但是有一个不熟的，我相信我不熟，我相信大家也不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关于西面的故事。耶稣在圣殿见到西面，那么这段记载其实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只有大概到年纪老的时候读这个才把它味道把它读出来把它读出来。因为这里面前面几集就讲到这个 前面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就讲到耶稣的义父，就是这个约瑟，他是一个义人啊，圣经特别称他是个义人，而且他的义是超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他愿意牺牲自己。义人的称号被同胞可能丢掉了，都不称他做义人了，他还是神看他是一个义人，因为他的义是更大的一个义啊，他是超越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他愿意为了神的旨意他牺牲自己的一个称谓。那约瑟既然被神验中做耶稣的这个义父，那么来照顾耶稣，在他成长过程中来照顾他，自然有他神看重他的地方，因为这个人是非常知道律法，也尽量去守律法的。那这个孩子现在抱在怀中，耶稣是神的孩子，他知道是神的孩子，他怎么来养这个孩子啊？他大概只能照着他圣经告诉他的来养这个孩子啊。所以到了八天就给这个孩子行割礼，那么这割礼的地点当然就是在，应该就是在伯利恒啊。然后这圣经又告诉我们，满了这个到了这个按照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啊，他们这个洁净日子怎么算呢？这是记在利未记啊，利未记第十二章啊，利未记第十二章那边讲，就是一个生孩子以后再过三十三天，所以大概就是耶稣大概出生以后四十天的时候，这个洁净日子就满了啊。这个时候他就约瑟就带着玛利亚跟耶稣到圣殿，到耶路撒冷圣殿去啊。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去圣殿做什么呢？圣殿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关乎玛利亚的，因为照着利未记的要求他必须献赎罪祭，还有一个燔祭啊。通常燔祭是用羊羔来献的，赎罪祭神用一个斑鸠啊，或者是鸽子来献的啊。但是利未记也讲，但如果你家很穷的时候，就献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鸽子。所以他们是一个很穷的木匠啊，木匠的家，他们就献了两只鸽子啊，在这个圣殿。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出埃及记十三章所规定的，规定什么呢？凡投生的要归耶和华为圣啊，要归圣。所以他就把这个耶稣带去，在这天的时候，在圣殿当中，也把这个投生的啊归给神啊，归给神。所以你可以看耶稣的这个养他的这个父亲约瑟是非常非常遵守神的律法、神的规条的啊。他就让耶稣完成了诸般的义啊。耶稣自己有一次在，大家记得他要给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施洗约翰说：“我怎么敢给你施洗啊？”他说：“我理当尽诸般的义，律法上要求他的，凡事都是合出神的，他完全都遵守，理当尽诸般的义。”所以他的父亲就帮助他完成了诸般的义啊，诸般的义。那我记得在十八世纪有一个英国诗人啊，叫William Cowper 啊，他写过，他有些诗啊，在我们诗歌里面都找得到啊。但有一首诗歌啊，他的名字非常的好啊，他说 ：“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 神以一个奥秘的方式在运作，在移动。”啊，神的不是神的做法，不是我们能够想得透的啊。但是在这个事情上，神要做一件事情，安慰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同时也要让这个圣婴耶稣被肯定。那这个时候就找到西面这个人啊，西面就在圣殿中就遇到他们这一家，遇到这一家，这一家是一个贫穷的家庭，怎么可能是弥赛亚的，是这个婴孩的？可是神不是看外貌， 先不是看，不是看这个人的背景啊，男生还是看这个人叫实质啊，这个人实质。那所以，他们其实，在那个时代，所有近前的犹太人，我们或者称作渔民啊，这个渔不是钓鱼的渔，也不是愚笨的愚啊，是个剩余的渔啊，这个渔民，这个 remnant， 这个是一个特别，以色列人是选民，但这个选民当中很多人是迷迷糊糊的啊，就照着日常生活就过日子，但是这个当中有一群少数的剩余的这些人民，他们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相信神的应许必定实现，然后他们自己要求自己成为带来的公义，对神是虔诚的，啊，这些人称作渔民啊，渔民是少数的，剩余的少数啊。那些渔民在这个时代，在耶稣出生那个时代的话，他们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之下，因为在这个之前有430年的时间，神没有再借着先知说一句话，没有讲话了。马拉基书之后，神没有再讲话了，没有再讲话了。可是，在马拉基还有后面的前面的众先知，就一直讲那个弥赛亚要来，弥赛亚要来啊。可是这个是这边一句，那边一节，很难都在一起，很难都在一起。但是这些近前的渔民啊，相信神话的人，相信神话的人，他们都在等待。现在很流行说等待一个人，那时候是等待一个婴孩，等待一个婴孩，因为圣经中讲得很清楚，在以赛亚书，必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子赐给你们啊，这是以赛亚书9:6，大家圣诞节的时候听这个韩德的弥赛亚的时候，前面三首歌都是唱，以赛亚书40章，每一节啊，他就一节他就唱成一段啊，唱成一段。可是后面就一段，就突然那个调子就轻快起来，就是唱这一段啊，以赛亚书9:6，必有一婴孩赐给你们，必有婴孩赐给你们，为你们而生，有一子赐给你们。这个婴孩是说，这个弥赛亚他是有人性的，有人的一面。是从一个妇人生出来的，但是有一个子，一个儿子是赐给你们的，讲到他的神性，所以这个小孩子是神到这个世上来做人啊，来做人，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应许，也是很重要的应许啊。他们在等这个圣婴，等待这一个圣婴啊。现在这个圣婴讲的不太好，圣婴好像起来就是有灾祸的啊，圣婴现象啊。但是他们是在等真正的圣婴啊，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用一个婴孩的方式啊来到这个世间啊。这些渔民他们等了很久了，430年神没有讲话，而且他们现在又被罗马攻陷了啊，被罗马占据了，可是他们的信心没有动摇，环境是那么的险恶，他们还在等待，还在等待。那这个西面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啊，西面就是代表人物。西面圣经这边讲他是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弥赛亚的代名词，弥赛亚代名词。因为在你听那个弥赛亚歌剧第一首就是第一个歌，就是讲安慰我的子民，安慰我的民啊，就讲这安慰。安慰，因为弥赛亚会来啊，弥赛亚会来。那么，他知道这个，他从以赛亚的启示当中就知道，这个弥赛亚来的话，不再是像摩西式的领导，啊，一个人精神磨练之后来到这边，把他们带出埃及，不是这样子的。而这个人是这个弥赛亚是一个婴孩，啊，一个圣婴的方式来出现的啊。那现在就是。问题来了，什么时候这个婴孩会来，在什么地方会出生，在什么地方他可以遇到这一个声音啊，完全没有线索的，完全没有线索的。可是西面这个人是非常有信心的人啊，非常有信心的人。 那么他知道这个圣婴的诞生地就是在伯利恒，因为讲得很清楚，在弥迦书第二章第五章第二节，这个就是生在伯利恒。可是近日有传闻来了，在伯利恒的牧羊人他们看到一个圣婴，看到一个婴孩在马槽出生，有天使向他们显示启示带他们去的，然后他们看到了用布裹着这一个记号在那边，然后又在这旷野有天使天君对他们唱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他们不就把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际遇就传出去了路加福音有记载这个事，他们就把它传开来了。这个传也很容易传到耶路撒冷，传到耶路撒冷，以前因为以前没有什么大的新闻这个就是很大的新闻就传过来了。传过来当然还是有些人半信半疑的可是听在西面的耳中他就知道他的这个福气来了。什么福气呢？因为圣灵告诉他说，在你未死之前你必看到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所以他有了圣灵给他的一个应许，他会活着就看到这一个。可是到哪里去找这个呢？他已经年纪老迈了，可能近百岁了，有的传说说他114岁神还没有把他接去因为要看这个圣婴，但是圣婴没有明确，但是他从他的祷告当中看出来他是一个年纪起码 不比我小的一个 年纪大的一个人。所以他就知道这个婴孩是生出来了在伯利恒，但是怎么找他呢？他年纪老迈不可能跑去伯利恒再 去找，但是他知道神一定把这个婴孩托给一对父母，他们是近前的。近前的什么意思呢？就孩子出生40天之后会来到圣殿，会来到圣殿的。所以他去圣殿找耶稣不是随便乱海底捞针，不是这样子，他知道时间到的时候一定会在圣殿出现的。可是来圣殿献给神的男孩子也是很多，哪一个是的？小孩子看出来都很可爱，抱着别人孩子都很可爱，自己孩子都觉得很烦的都很可爱，哪一个是圣婴呢？他要印证出来要印证出来，这个不能看表面的，表面都看不出来因为耶稣没有加薪美容你看了这样不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但是他可以认得出来这就是西面这个厉害的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常常觉得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自己都我自己起码我自己有常常就有一个东西，就是大学想讲的心不在焉，然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当你心没有特别注意的时候，你看到了却没有看见。我常常就反省一下，真的是这样子，我天天这样子。我太太穿什么衣服我从来没有注意的，她跟我讲完话她转过身去，我在想就忘掉了，视而不见呵呵。她叫我到冰箱找一个东西就在这表面我就找不到她就说你们这个男人都是这样子的不很粗心，我弟兄是一个很粗心的一个人视而不见。你想你如果不是很用心的话，不是像约瑟一样很用心的话，你从这些婴孩当中你怎么去找这个圣婴呢？他当然有他的一些神给他的一些带领来找这个圣婴那这个因为当约瑟玛利亚带着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孩子献给神，你总要报名上把姓名报出来吧，这个姓名什么？耶稣耶稣就什么就是拯救的意思把他的名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这天使给他取的名字。然后什么地方出生的？伯利恒 这就更清楚了，更清楚了。虽然这个父母是很穷的，连羊都献不起，只能献一对鸽子啊，但是他知道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了。这个父母是敬虔的，虽然穷，人穷志不穷，就把孩子带来了啊，他就认出来了，就认出来了。因为他从这个地点，从孩子的名字，从孩子天牧羊人告诉他，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大概40天的时间，就在这个地方圣殿中就遇见声音了。圣殿是神所预定的，神跟人相会的地方啊。那现在就是在教会中神跟人相遇的地方啊，神跟人相遇的地方。所以他就在圣殿走，所以这个圣殿不是那天突然跑去的，他已经在这边等了好几天了，等了很几天，好多天了，终于啊，这一天就等到了啊！神用奥秘的方式在运作。这边的耶稣的父母把他带来，这边这一个老的西面就来到圣殿中，就在这边没有约好，但是神就让他们遇到一起去了，遇到一起，而且他就看得出来，这个婴孩就是圣婴啊，就是圣婴。然后他就把耶稣抱起来。然后就唱了一首诗歌，这个诗歌我称它做天鹅之歌啊。天鹅之歌是有典故的啊，因为在伊索寓言当中，他说这个天鹅是不唱歌的，什么时候唱歌呢？天鹅快要死的时候会唱出歌来啊。这个很有名啊，所以在舒伯特很有名的音乐家，他在身故之后啊，死亡之后，生前他创了一些歌曲，创作了一些歌曲，后来就把它收集成天鹅之歌、哦、天鹅之歌。所以天鹅之歌就代表一个艺术家，一个文人或者作曲家，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个绝笔之作，一个绝笔之作、哦、所以用这个天鹅之歌来形容这个西面这边唱的诗歌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他这个诗歌的正式的名称就叫做现在释放，就像玛利亚唱那个诗歌啊，那就叫做尊主颂啊，因为他我心尊主为大，所以那个歌叫尊主颂。那这个第一节就讲到现在释放你的仆人安然逝去，现在逝去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歌是一个天鹅之歌。这个天鹅之歌它包含什么呢？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节，他讲的它是一个赞美的诗歌。我每次主日崇拜要唱赞美诗歌，赞美的诗歌它要重点是要赞扬颂赞神的信实。神对以色列人是信实的，必有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子赐给你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现在这个孩子来了，他称颂神的信实啊，称颂神，他也称颂神的全能。我们现在很少去称颂神的全能，这个全能就是说神掌管我们的生死啊。像保罗 所写的啊，他说这个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的，最后神也把它取去啊。他说，所以这里面他就，而且可是神告诉他说，圣灵告诉他说，在你过世之前，你会见到这个。他称颂神的信实，对他也是信实的，啊，他现在就看到了，真的是对他也是信实的，看到了，啊，称颂全能，但是他也求神，他看到了已经知足了，他求神让他就不如归去吧，就到神那边去。所以这是一个赞美的诗歌，这也是一个福音的诗歌，福音的诗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最重要一个事就是你活的时候看见神的救恩，而且接受这样的一个救恩啊。他现在已经看到了，虽然是具体而为是一个小小的婴孩，但是神是不误事的，将来一定会成就这个。所以他就这样子这个 看到救恩就是一个福音啊，就是一个福音的诗歌。这个诗歌也是一个宣教的诗歌，宣教的诗歌啊。他说救恩是属乎万民的啊，他这边特别讲，在这边讲，他说啊，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又照亮外邦人的光，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我民以色列的荣耀。外邦人、以色列人都需要这一个救主，都需要这个救主，因为外邦人生活在黑暗中，没有神、没有指望的，在神的诸约之外的啊，外邦人是没有什么指望的。而且以色列人也需要这个，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失掉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离开他们去了，他们也需要这个神的荣耀。所以他这边就是一个宣教，对他的同胞宣教，也对外邦宣教。这个福音是给万邦的啊。所以这个诗歌是一个很美的天爱诗歌，很短，但是包含非常的丰富啊。然后他讲这个话就等于是，然后他祝福约瑟跟玛利亚啊，跟玛利亚啊，这个祝福就很重要了。因为这一对年轻的夫妻带着一个小孩子耶稣，完全不知道，前途茫茫，不知道以后怎么过日子。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智慧的长者来祝福他，告诉他看到这个孩子，知道他是神来的，圣灵成育啊来的啊，所以他需要这样的一个肯定啊，这个肯定对他们俩非常重要，也安慰了玛利亚啊，安慰了他。然后他就说了，下面就是他的预言啊，预言。这个预言就非常的精准。我记得丘吉尔是英国很有名的这个政治家啊，也是带个英国在二次大战胜利的。有人问他，请问丘吉尔首相，你认为一个人的在政治上要成功要有什么本领？丘吉尔想都没有想，他说两个本领，要两个本领。第一个，你要预见，你要告诉大家在一年之后，在某个时间之后什么事情会发生，你要有这个本领。你要好像 讲这个，我们讲像讲的要好像透视到未来一样，你可以讲出来未来什么事情会发生。那么第二个本领呢，他说第二个本领更重要，到那个时间没有发生的话，你要有一个本领把这个自圆其说啊，把它让大家能够接受啊，没有发生啊，能够同情你啊，同情你。他说政治家政治上成功就要有这两个本领啊，一个有梦最美，一个就是我们继续努力吧啊，这样。这是可是先知的预言就不能这样含混过去，因为先知的预言是要经过历史的考验的，历史的考验的。神的话一点一话不能废去，那么先知的话，神透过先知讲这些话，这些话都要应验的，都要应验的。那我们看西面的预言好了，在这个先知的西面的预言当中，其实他完全是引用以赛亚书，以赛亚这个先知的启示，他用三个隐喻 metaphor 来讲耶稣他长大之后的影响力，耶稣长大以后的影响力。现在是婴孩，每个婴孩都有无限的潜能，但这个婴孩长大以后是有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他用三个隐喻来说，第一个，他是一个石头，他是一个石头。那么这个石头什么意思呢？就说因为这个是引用到这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四节啊，八章十四节他这样讲说，他必作为圣所啊，以赛亚这样预言，他向以色列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所以以赛亚有这样一个预言，这个弥赛亚是以色列这个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啊。所以在这边他的第一个预言他是这样讲，他说这个 他说他要叫以色列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当然跌倒的就是讲到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四节这个预言啊。那这个预言我们到了新约时代就更清楚了啊。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我念请大家听啊。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你们既然他们既然不顺从，就在这道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哦，所以这边以赛亚有这样一个预言。那这个地方西面第一个预言，就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在以色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有的是被兴起，有的是被跌倒的啊。是谁被兴起呢？彼得啊，约翰啊，这些人都是打鱼的，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可是他们现在的名气比起罗马皇帝还大。罗马皇帝你叫出几个来？你叫不出来的。可是这些人你就用他的名字给你孩子取名字，彼得、约翰，对吧？他们是名垂千古的，名垂千古的啊，因为他们是站在救恩的磐石之上，在这个磐石之上他们被兴起了。但是很多人还不信啊，他们就这个耶稣基督就成为他们绊跌的石头啊，跌人的石头啊。所以第一个隐喻他是用以赛亚书八章七节来十四节来讲的。那么第二个比喻他说是我们中文翻作，中文这边翻的不好啊，这边把它翻作这个翻作什么一个话题是吧。这边我看这边叫画饼，又做毁谤的画饼。这画饼的英文就是 sign， 就是记号，也就是神迹，也就是兆头，也就是兆头啊，它有很多的翻译。那么这个兆头的意思就是说，它强调的是像这约翰福音讲耶稣行的八个神迹全部用这个 sign 这个字兆头，因为它在启示有关耶稣基督的一个真理。它的重点不是像 miracle 一样，在神迹一样想讲到这个他的一个能力，不是这个，而是借着这个神迹来显出耶稣他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身份啊，这样。那所以这边讲的这个兆头就是这样子。必有一，因为这就是这个就回又回到以赛亚书啊，第七章第十四节的啊，因此主要为你们，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那是一个兆头，童女怀孕。我们 每个礼拜背这个使徒信经啊，从圣灵成育啊，然后从童女玛利亚所生，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因为不是这样子的话，他就这个生出来耶稣就不可能又有神性也有人性啊，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可是这个兆头是很多以色列人不接受的，他们不接受的，怎么神会变成一个人啊？神他是卑微的一个人，然后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接受这个东西啊。这个兆头是很争议的，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很争议的啊，就是他们所排斥的。所以这个孩子他说他将来是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引起这些排斥的啊，他们啊，所以这个是他的第二个预言啊。现在果然还是这样子，到现在的话，而且他说这个兆头会把人的心显露出来。现在人还是不相信，很多人是不相信童女怀孕生子的。耶稣是神又是人，很多人不接受的。但这个，所以这个兆头其实就是人心的一个试金石，信的人啊你就有这个救恩，不信的人 就没有这个救恩，你永远更不相信神的作为，你不相信神的作为啊，不相信神的一个救法，神一个救恩的方式，你不相信，你只认为神是受到人一样的约束的。但是耶稣的诞生这个兆头就是试验我们人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啊，它是引起争议的，有的人在引起这个辩驳的啊，但这个兆头却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隐喻就是一把剑，一把剑，这个又引用到以赛亚书最有名的啊，在每次受难日的时候，我们会读这个以赛亚书53:5，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这个弥赛亚是会受苦的，为了什么受苦？为我们的罪孽，为我们的过犯，他受苦啊，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这个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而且当他受苦的时候，他已经预经看到玛利亚还活着，而且在这十字架上，十字架底下看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像一把剑刺到玛利亚的心一样啊，非常的痛，哀莫大于心死啊。这个时候是他最难过的时候啊，所以西面都把他预言出来了。这个孩子长大之后，最后这个是对玛利亚讲的，一把剑要把你刺透你的心，刺透你的心。但前面讲到对以色列的影响，对万民的影响，都在这个预言当中。你现在隔了2000年，我们来看这个预言实在太厉害了，实在是太厉害了啊！西面一个老先知啊，他圣灵在他的身上啊，圣灵感动他啊，圣灵启示他，有圣灵在他身上的人啊。当他到了圣殿里面，我再想想，圣殿里面圣灵一定给他一个感动，就是他，不要怀疑了，就是他，就是他啊！圣灵他就抱起来了，圣灵的肯定啊，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圣灵的引导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非常清楚的。那我就想到啊，在马太福音16:16，有一次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就起来有一个很伟大的宣告，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啊！那耶稣就称赞他说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的，是我天上的父只是你的。所以当彼得宣告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说这个是天父只是你的，得到这么大的启示，知道我，而且你跟了我2-3年，你终于知道我是耶稣基督了。你把这个再对照回到西面来看，30多年前耶稣还是婴孩的时候，他就看出这个是基督，是以色列的安慰者，是弥赛亚哦，他那样的信心，那样的确信，根本门徒都跟不上的，门徒都跟不上的，这是伟大的一个先知，非常，可是就被我们忽略掉的，在我们的圣诞剧中间从来没有西面出现过啊，因为太老了，要大概要找我去扮演的，没有的啊。这个东西太深奥了，太深了。只有当我们熟悉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把那些预言都抓出来，他就把它浓缩在这几个诗歌里面，还有预言当中都放进去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先知。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在新约的时代，福音书记载那么完全，耶稣不再是婴孩了，耶稣已经活过了，而且为我们死过了，复活了，在天上了。使徒写那么多书信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样一位主，我们的启示这么完全，可是我们有没有像西面一样这么珍惜这样一位救主，这么珍惜啊，这么愿意亲近这样一位救主，这么一位愿意跟他越来越亲近。哎，这是我们在江陵期的时候我们要检讨的。我们底下要唱一首诗歌，我刚刚看的是普世欢腾，不是欢腾，不是讲耶稣诞生的，大家不要搞错了， 不是完全是以赛亚华子写的，他讲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所以当我们唱普世欢腾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我们也在一个等待主耶稣的再来，这也是圣经很重要的应许，主耶稣还会再来。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降临期的这个主日，我们一同来思想西面的故事。主，谢谢你兴起这样一位伟大的先知，他在耶稣还是婴孩的时候，他就能够认出耶稣是以色列安慰者，是弥赛亚，是要拯救普世众人的。主，我们谢谢你，你也借着他精准的预言，让我们看到隔了这么多年，这些通通都应验了。主，我们为这段的经文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自己的运作是一个神秘的方式，我们也求你在我们的心中用你神奥秘的方式来运行，好让我们的生活生命有实质的改变。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